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今天这个问题呢，其实我们昨天在SBS 电台的这个听友群里面已经有过一波讨论。那大家呢，对于这个现实中间家人的沟通问题啊，好像都有很多的话要来说，所以我们先来听一听听友们是怎么说的，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看有没有听众朋友拨打热线13007993231300799323来加入我们的讨论。那有一位叫奥龙驾校陈教练的朋友呢，他就说现实生活中间家人的沟通有时候还不如和外人的沟通，他觉得一家人难得坐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却是各自在手机和群里跟这个其他的朋友聊天，而这样的现象呢，他觉得在没有手机的年代其实是没有过的这样一个现象。但好像我觉得这个家里面这种手机把一家人隔离开了的现象虽然是有啊，但是很难保证说是不是就一定是科技的设备隔离了家人。有时候大家之间不说话，是不是心里面也有这种憋了疙瘩，所以越亲密的人隐忍的越多，万一那个遇到有一天这个矛盾爆发出来的时候，杀伤力就越大，而且亲人之间一旦有伤害就是刀刀见血。
这个你刚才说的是一种可能性。咱们看以前老的电影，那如果夫妻俩或者家人很冷漠，那他可以看报纸啊，你们吃你们的，我一边吃着饭一边看报纸，可以看电视啊，对吧？也有好多以前那些梗，就是你的太太跟老公说话，老公哼个哈答应着，但是眼睛盯着电视上的足球赛。所以不见得是手机的锅，
现在只是换成手机而已。
躲，因为就是你说的一种情况，就是大家已经有了芥蒂，那一开口就都是互相射击啊，刀刀见血，那还不如干脆看手机看报纸看电视躲着。
没错
啊，这是一种情况。但是也有另一种情况哈，是我们在家里是最放松的，你在社会上，你在外面工作的时候，面对陌生人，面对有利益相关的事情的时候，你是稍微提着一口气的，你要装一下的，对不对？那可是回到家里呢，我完全可以放松做自己了吧，
放飞一下。
对，我要是还不能在家里我自己想怎么着怎么着，那是不是就人生更惨了？所以呢，可能就忽略了亲密的人的感受，忽略了说哦，别人可能你太太等着跟你说话呢，你孩子也等着你来关心问一问呢，或者怎么样，然后自己一放松，那可能最舒服的就是刷刷群刷刷微信吧，那就把手机拿起来了。所以也有一种可能是没到那么恶劣，但是如果继续这样放飞自己，那肯定后来就该恶劣了。
事实上这位这个陈教授啊，他陈教练哈，他就说他觉得家人的沟通已经形成一个障碍了，有的时候哪怕是宁愿跟朋友吐槽也不敢埋怨家人，因为伤害了朋友可以不来往，但是伤害了家人就没好日子过了。
如果要是听他这个话来说哈，那我们听出来他们的沟通已经出大问题了。按说啊，我们应该是跟最亲密的人才去说心里的话，真正坦诚的一些心里话。当然了，也要看一些话题哈。但是一些个怎么说呢，基本的一些话题，如果你跟家里人都不能说，或者一说一开口就是互相伤害、互相指责啊，或者瞧不起，呵，你这你都处理不了，就先来一通扁。那这说明你还过得下去吗？这已经听着都已经很危险了，能明白我意思吧？就是这已经不是说光是沟通问题了，这个沟通就已经反映出来你们的互动啊，我们叫关系呢，其实是关联啊和互动，那这已经出现大问题了。
那还有一位叫南平的朋友，他说的很幽默哈，说家人之间的沟通还得有分寸啊，有些事儿能跟别人说不能跟家人说，有的事儿能跟别人说别跟父母说，有的事儿能跟别人说别跟兄弟姐妹说，但最最重要的是有些事儿能跟别人说千万不能跟老婆说。
夫妻之间要真的说夫妻之间啊，你们这两个人的世界有很大的重叠度，对吧？然后我们如果说啊，每个人对对方都是透明的，什么事儿都要告诉老婆，什么事儿老公都应该知道，这也不现实，也不可能。但是呢，你们的重叠度啊，你们两个人生活的重叠度，肯定是要应该哈，是比别人的，你跟别人的重叠度要更大更深。 才是人之常情。当然了，那也许有的婚姻就是事先说好了，咱们就是搭帮过日子啊，或者事先说好了就已经到了一种平衡了，谁也别多管谁，自己玩自己的，然后一起把孩子带好还是怎么着，那样的话呢也可以。但是呢在现代这种社会啊，我们人其实是越来越孤独了，如果亲密关系你都不能说舒服的坦诚的
互相包容，互相支持，互相这个扶持这样子的，那您这个您自己的这个整体的状态和生活哈，应该是很不如意的。其实这位叫南平的朋友，他这个前面当然说的是我相信他有调侃的这样一个意思在里面哈，但是他呢，中心意思他还是写了一段，就是说他觉得一家人的情感关系细分起来区别其实挺大。 身为子女对他来说，对于父母最大的慰藉呢，是过好他自己的生活，别让父母老了还为他担心。然后呢，父母想干啥就干啥，他都不反对或者说顺着他们去。当然，所谓顺着他们，不是父母想要他干什么，他们就去干什么，而是说父母想干什么，子女让父母去干什么。对于夫妻的感情呢？ 他认同说，爱情变亲情和恩情的说法，夫妻做久了就像是左手右手似的激情不在，夫妻双方都应该感恩对方给自己的包容、忍让和爱意，这就是所谓的恩情。夫妻相处久了，成为习惯，就会产生依赖，而依赖其实是信任和安全感的体现，也就是所谓亲情了。那对于子女呢？他说，
大家没有通过学习培训就成为了一个人的父母，所以呢，所谓父母其实是孩子来教育父母如何为人父母。这一段其实说的也挺有意思的哈。说了很多，听起来是挺哲理的哈，听出来是有自己反思、有体验的哈。 他前面说的有一段说跟老人这块哈，其实反映出来了很多家庭都有的一个现实，就是矛盾可能常常是父母指挥你，没错，你已经成年人了，父母还在指挥你，所以呢他会说父母让我做，我并不要被他们指挥。还有呢反过来，现在子女成年了， 也有一定的主意，有一定的本事了，甚至可能已经超过当年的父母了。所以现在呢，子女也会反过来要求指挥、命令父母。有吧？在生活中啊，你怎么你整天在家闷着干嘛？你出去钓钓鱼啊，你跳跳广场舞啊，你别老给孩子吃那个什么什么的啊，你那种教育方法早就过时了，你能不能不这样？ 现在听出来了吗？这个沟通啊，其实不在于说你说了什么，或者你是不是真的对父母有一些要求，你像你认为对孩子应该如何呀，你认为这老头老太太应该怎么样才能让自己自得其乐呀，你有建议啊，那父母呢对你也有一些想法，有一些建议，这太正常了，没问题。关键是你怎么说的呀，如果是那种命令要求 责备，带着一种你怎么不懂，你怎么不会，你应该听我的。如果这种出发点，这种对对方的这种叫什么呀操纵，那肯定是不舒服的啊。所以不是说非黑即白，要不然我们就不沟通，听你的啊，要不然那就你也别废话了，你听我的啊。这种非黑即白的思维，反而会累积互相的 不信任、不满啊！你会，你去看很多人说出来那个话里头啊，话里话外就是我是家里那个受害者，我是做出牺牲最多的、让步最多的，我是最操心每一个人的，我的心最好的，最后家里头每个人都是受害者，每个人都这样。<笑> 然后说到夫妻的亲情还是恩情还是爱情哈，
嗯，
激情可能不会长期保持，这本身它就是一个瞬间的，本来就不是持久的啊。但是夫妻之间如果说真的只剩下了亲情，跟亲人一样温吞水，也是有点儿怎么说呢，遗憾吧。因为毕竟也没有这个爱做基础，那后边的，那你跟兄弟姐妹跟那个闺蜜或者说发小又有什么区别了呢？嗯，这个也是我觉得我们夫妻之间哈要注意的，就是你们的爱，你们互相之间的这个对对方个人的欣赏啊，评价呀，接纳呀，还是要经常的刷新一下，经常的了解一下，因为人呢也是在不断的变化中的，
需求也在变化，
也肯定都在变化。这个呢，前一阵子我给学员讲课，正好讲到这儿哈，有一本畅销书，我也是听别人介绍的，我没看这本书哈，但是看那个书的介绍大纲。觉得讲的还是蛮有道理的，他非常细节的给大家推荐了可操作的几件事儿。那书叫《爱的五种语言》，可能有很多人看过了。他非常细的说，你要做这一点，你要做这一点啊。比方说，好像第一个就是经常说一点认可赞美的话啊，别来不来就说这还用说吗？我现在主要是教育你，你已经挺好的了，我知道。但是呢，你能不能再改进一点儿？但是。就没说那个赞美的语言，
这种好像在中国的这种
太多了
太平常了，尤其是父母对于孩子永远是你做的可以更好一点
对，你就算做得很好了，你不要骄傲翘尾巴，说出来的话都是那么难听的
你得了99分，为什么不能得100分呢
对，所以有赞美的语言，然后有比较高质量的精心的时刻，好像还有就是对于仪式化行为哈，我们生活中啊还是要有一些仪式，生活本来就够平淡的，确实就是平淡，那我们自己要创造出来一点，你像纪念日啊，一些个节日啊，咱们把生活搞得有点乐趣，对吧？礼物互相送一点礼物庆祝一下什么之类的，别自甘平淡，咱们要自己让生活那个热闹一点，丰富一点。
嗯，
然后还有什么来着？我有点忘了，大家自己去看吧。推荐这本书对于夫妻情感哈，当你这个这种亲密感建立的更多了，就好像前面说过的，你毕竟跟这个整天一个屋檐下的这个爱人才是最亲密的，你跟其他的闺蜜也好，哥们儿也好，可能在某些方面可能有共同语言呐、吐槽啊，是跟你的配偶不一样的哈。但是，那种亲密感啊，应该还是跟配偶这里。所以，如何增加亲密感啊？如何有这才能保持住这种忠诚度啊？然后呢，在这种世界上真的只有你最了解我这种情况下，激情会随时而来的，不是说婚姻中就不再有激情了，一棒子打死给判了死刑了可不行。有亲情有恩情的情况下，仍然还是会有激情的，关键看你们是不是有去维持去做到。
您讲的这个亲密感，这种信任感，或者是这种安全感，这一点培养哈，真的是非常的重要。这跟我们好几位这个听友在讨论这个话题的时候呢，也都谈到这一点。比如说一位科尔沁说，他觉得家人相处诀窍是满满的爱。亲密怎么说呢？关键最大的是要给予理解和尊重，然后才能融洽。甚至呢，如果在有这种真正的亲密感、安全感的时候，他认为有些时候一些善意的谎言也都是大家都可以接受的。Colin 呢，他就说，家人之间的沟通，听比说更重要。要听的呢，不仅是字面的内容，更重要是语言当中传递的情感、传递的期待。很多时候家人难以倾听，是因为我们努力去听的时候，也意味着我们主动地放弃了对于事情的控制权。这需要我们的内心有非常强的一种安全感，而这份安全感来自于信任，来自于爱。所以呢，其实不在于说什么怎么说，而是那份信任和安全感所在。还有一位叫
这个我先打断一下哈。
好的。
这个说得非常好。 但就有一个问题，怎么样得到这份爱和幸福，谁都知道，每个人都有理想的婚姻状态，理想的跟父母的一个相处的状态，是吧，都老了，前尘往事我可以既往不咎了，对吧，现在新篇章了，我也结婚了，我也生孩子了，你们也来了澳洲了，咱们重新开始，咱们达到我理想中的那种什么父慈子孝什么的。 那父母可能也是带着这种想法的，孩子也长大了，我们过去发挥余热，帮帮孩子，然后我们能不能变的把以前的事儿哈，咱们就不要再提了，咱们能不能开始新的理想中的生活，我相信大多数人还是带着这种希望，带着这种预期，然后还能够忍受一些个冲突矛盾，然后生活在同一屋檐下的，
没错，
怎么做到？ 真的怎么做到？是我可以放下，我可以听，但是对方不听我呢，对吧？我要求对方听我，我听对方，倾听对方，我肯定也要求对方听我啊！一定要记住，人是互动的，只要你还没有成为孔子啊、耶稣啊、佛陀啊 ，OK， 那你就是血肉之躯，你一定跟他人是有来有往的，尤其在情感这一块。 我要求啊，我给予爱，我给予接纳，我去倾听，我包容，我同时一定也要求被爱，我也要求被倾听，被接纳，被包容。嗯，
对，就是为什么到最后咱们前面说的，人人都成了受害者，因为人人都觉得我做的已经很好了，
对方得寸进尺，是不是？而且一家里面真的是清官难断家务事，很难说谁做得够好。 谁做的不够好，谁做的不够好，对，怕的就是这块。其实就是因为我们为什么不容易做到这些，第一呢，我们心里头存着到底谁对谁错，刚才有一个亲友，有一个就是您刚才念的时候，有一个人就是说放弃控制感，这个控制就是其实就是一个到底听谁的，谁是对的，谁是错的，这一加一等于二只有一个答案，等不出三来。 但是在生活中呢，其实有太多东西是无解的，没有标准答案的，没有说非得听你的或者非得听我的，怎么着，所以呢这块哈可能是我们要去下功夫的，就是你能不能接纳各种可能性，能不能说不找标准答案，不在这个上面争执，这是一点。第二一点呢，就是不要怕冲突，为什么我们就是积累的多了，为什么 都去看手机了，不说话了，哪怕只跟那个朋友说、哥们儿说，就是因为我们怕一张口就是问题，对吧？一张口就是冲突，所以我们中国人其实倾向于有点躲避冲突的，好像只要别惹出事儿来，就事儿就没有了，不可能的，别怕冲突，你去沟通，我记得好像有一个人是说过，最好时不常的。
大家能进行一次比较坦诚的深入的专门这样的交流一次，是吧？对，我们有一位听众是提到这样的问题，尤其呢他还说这个家庭里面的事儿哈，这云说的家庭里面的事儿尽量摆在面子上面说，千万不要闷在肚里，要闷出病的，这是亲身体验。那我们刚才讲到了就是这个有关于就是怎么样子跟家人进行坦诚交流，然后好好说话呢，这是很多听众朋友关心的问题，尤其 一位叫做Francis的朋友，他就说哈，其实跟家人之间怎么交流，只要有爱和信任的基础，相爱相杀那也没啥，争执都能够加强这个夫妻或者是母子之间的关系，但是如果缺乏爱和信任这样一个基础，就避免掏心吧，相安无事平淡就好。他觉得尤其跟老人说话，说多错多，多做少说才是上策。
这一点您怎么看？这个我听过一个挺有趣的说法，叫夫妻之间小吵怡情，大吵沟通。但是我们能不能不要通过吵的方式呢？能更好一点哈。其实这位听友说了很明确的两个，我觉得咱们可能要区分开来说，就是跟家人，这个家人这个定义范围太广了。 你是向上沟通，跟老人说话呢，还是平级沟通，跟配偶这儿交流，跟兄弟姐妹交流呢，还是向下沟通，你对孩子说话呢？ 那我觉得这个肯定都是不一样的，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万金油，所以咱们可能还得区分开来说，到底是跟哪一些人沟通啊，咱们就说跟老人吧，咱们好像这个跟老人这块是我们有的时候挺核心的东西，因为这个牵扯到。 过去积累的太多太多的东西了，对吧？跟老人这块哈，我觉得看各种情况，多做少说是一种，但是呢，有的时候哈，你自己真的不觉得憋屈吗？就如果哈自己是那种，你看我已经24孝第，我已经第25孝了，我在做着各种各样的事情，我也不怎么说，顺着他。 那老人这边一定就领你的情吗？还是说老人其实还觉得更加不满啊？觉得你这是这个总是做不到让我满意啊？那还有，如果您是光棍一个可以，您自己的父母您怎么着都行，但是如果您有配偶呢，你们生活在一起呢？啊，我这儿有一个人就是这样吐槽的，说他妈妈那叫个唠叨哟。
唠叨完了还要加一句，听到了没有？啊，告诉屋里开门了，屋里开门了，去把窗户开一开。说他的儿子呢，也就是这个跟我说话这人的老公哈，哦，就去开窗户，开的太多了哟，开到三分之一就好。好，他老公又去开到三分之一，然后呢，他这个妈妈接着说，再稍微往右一点点，老公起身，最后一句话爆发了是吧？
没有没有，起身真的往右一点点。 然后他实在在那屋待不住了，他就说都没有叫他去开窗，但是他就听着这个哈，他忍不了了，他只好这个就走开了，就是太难受了，他就想如果这要是让他，他是绝对做不到的，第一个可以做到把窗开开了，然后在后面的这两个要求他是做不到的，那你想一想，是你多做少说，那别人看着。 怎么理解你呢？我们一定啊，还是要能够很好的表达，这个表达呢，更多的其实还真是依赖说，所以呢，我觉得哈，咱们虽然说不容易沟通啊，但是越是不容易，越体现出来这个有多么重要啊，所以我觉得就是一定要坦诚，放在桌面上，这是刚才这个群友说的，对吧？
是啊，前面一位群友说的，对。
还是尽量要放在桌面上谈的，自己
这样的问题，
比如说就您讲的这位朋友的例子，这个一摊在桌子上谈，那不就爆发世界大战了？我的感觉，对，就关键就在这儿了，就是你坦诚的坦白的是什么？如果你坦白的是责备，你坦白的是命令，那当然不能坦白了。为什么很多人说不能说？因为你说出来那个话，他不中听，不好听。
或者呢，你说出来了以后，对方给你的回馈真是不中听不好听，所以呢，这是你们要去学习和进步的地方哈，比方说像刚才那个开窗户，你开到让你开到第三次，你可以呢，你比方说你可以开玩笑似的说啊，我记得有一个笑话就是这样讲的，这个人在餐馆里点蛋。 这个蛋呢要红皮儿的啊，这个蛋还要单面的，然后呢上面呢还要扛心儿，但是还不能流动的。然后这个 waitress 就说好的好的，然后说那么请问下这只蛋的母鸡名字叫做 Mary， 是不是合您的意？听出来了吗？是有点开玩笑这样子的。所以你比方说你可以开玩笑啊，你可以都弄好了以后，你可以说。 怎么样，老佛爷，这个合您的心意吗？您这回伺候您伺候好了吗？您舒坦了吗？你可以这样开玩笑似的这样说一说啊。那只要你这个妈妈真的不是到了变态的范围啊，非常态的，她会领悟到你这个话中暗含的那种东西的。所以幽默，你是不是可以好好的用一下？还有呢，就是你能不能坦诚的说出你的心理所想，你的需求？ 比方说责备，你说的，你能不能别这么唠叨？可是这话你不敢坦白，是吧？那你往深里想一想，你去分析一下自己，你为什么不希望你妈妈这么唠叨呢？因为她这个代表了对你的不信任。
都说了800遍了还在说，对吧？
嗯，
那你可能其实是想说，妈妈你不要这么不信任我啊。那不要这个词儿是否定的词儿，对吧？那可能你把它变成正向的说法，不是 negative 的哈，而是 constructive 的正向的说法。你可不可以说，妈妈，请你信任我一点儿？
嗯，
啊，或者呢，你可以好奇的问他，你可以说，哎，我这么大了，我在澳洲读书，我一个人，我然后成家立业，我现在活到这一把年纪，您为什么还不相信我？这点都做不好呢？
嗯。
嗯，您是习惯性的唠叨吗？还是您真的不相信我能做好，您就非得要在这儿一遍一遍的说呢？您有没有想到您这样一遍一遍的说，在我这里啊，我听着很难受的，因为我觉得您不信任我。
嗯，
啊，您还是在这个贬低我，拿我当小孩子，而我现在不是小孩子了呀。
嗯，
你要是这样去说呢，这是坦白吗？这其实才是真正的坦白，而那个你不要唠叨了，那个只是发泄，那不叫坦白，不叫坦诚。
但是我自己根据我自己的经验哈，我心里面稍微有点打鼓，我觉得我要是跟我妈这么说了，我妈肯定也还是会跳起来，我怎么能不信任你呢？我怎么能样？这个说话的艺术还得要请您慢慢的教我们。那邱老师，我们刚才说到很多时候这个跟家里面人说话的时候想要坦白，但是心里面害怕的就是坦白了以后说几句大家可能就容易杠上，就容易吵起来，这样的事情是很多朋友都不希望发生，
啊，
包括我在内，
啊，
所以我说就没胆说那句话，啊，你知道吧？
所以这就是刚才我说的第二点，不要害怕冲突。
嗯，
不要害怕冲突，而且呢，跟第一点也相似，就是你不要希望你这个说话是一锤子买卖。我说完了，你妈妈就陷入深思，然后说对呀，啊，或者你妈妈说完了以后，你想了想，没错，不是这样非黑即白立马的呀。
嗯，
交流沟通常常就像拧麻花一样，你这样往这边拧了，哦，他就应对。他其实这个话是针对你那个立场观点或者那个什么的那个角度的，他就往这边拧了，你一看他往那边拧了，你又拧，你往这边拧了，然后这样拧麻花似的，见过吧？就这样一环一环拧起来的。
嗯，
所以本身沟通呢就是一长串下去的，你怎么样能够控制住别跑偏，
嗯，
啊，别那个中间意气用事了，抓住主线。我坦白的是信任，比方说你妈妈要是跳起来说我怎么不信任你了啊，我怎么信任你，那你可以说，哦，啊，那咱们说一下，你这种话你在我这儿听来反正是不信任的，我对这种话很敏感，所以我希望您下次不这么说，您可以怎么样说，这样呢我能体会到您的好心，
嗯，
而不会理解为不信任。
嗯，
这不就进行下去了吗？
嗯
啊，那你妈可能说你就爱误解人啊，我明明是好心，你就怎么样，然后你可以说，妈妈你看，你是不是又开始说我了？
嗯嗯，
你如果要是有心的话，你把这些细节记下来，你可以说，你看周一那天有一个什么事儿，你是怎么说我的？周二那天怎么着？别怕他说你小账本啊，这夫妻之间有时候你就会说啊，你一个小账本，我们以前的事儿都记着。没错，以前的事儿一定记着，不要让这种微小创伤累积，啊，咱们看看你的模式嘛。很多人哈，啊，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这样说话、这样做事儿的。尤其年纪越大，我们越是习惯性的动物嘛，我们就越不容易有这种反思和觉察了。所以有的时候呢，你甚至都不用说，你把他说过的话你给他反馈给他，你给他看一看啊。有一个就是说，他倒不跟他爸妈有冲突，受不了的是他爸整天骂他妈。
嗯，
哎呀，你他爸爸倒是积极的帮他做饭，然后指挥他妈去摘菜，然后嘴里还唠叨着，哎，你这个呀也就是摘菜，你这做不了大厨，然后摘菜还你这摘的不好，你看那个什么，你摘的要不然摘的慢，要不然摘的那个扔的好叶太多，或者这个坏叶没有摘出去。
嗯嗯，
就是他爸整天在那说他妈，
其实都是鸡毛蒜皮的事儿。
他妈已经没反应了，一辈子好像都习惯了。
嗯，
但是他受不了。
嗯，是
啊，他在旁边听着就是难受的呀，受不了。OK， 他说他要去说他爸的话， 他爸肯定就不高兴或者怎么样，但他也不能去挑拨他妈跟他爸反抗，那不是出问题了吗？那怎么解决呢？反馈给他爸爸呀。嗯，你把你或者给他录下音来啊，或者呢，你可以像我刚才说的幽默一点的方式，你找一天你也这样子说说你爸，你很幽默的那样说，你爸那个做完菜你就说，哎呀这个菜 怎么盐放的这么少啊，你看你做了一辈子菜了怎么还不会做菜啊，你怎么盐放少了或者怎么样，你唠叨他几句，等你爸窝火窝的不得了那个什么时候，你可以说你就是这样天天说我妈的呀。嗯，我就是天天听到你在这样讲的呀。嗯，全家都是负面的这种，对吧，家里头总是有一个人在那里说负面的东西，即便说的不是我，那家里的气氛也是不好的呀，尤其会不会影响小孩啊。
没错没错没错，他其实还真的影响他儿子了，他儿子有一次就在那抱怨他，把他给气的，他说他就把孩子拎到屋里头狠狠打一顿，一边打一边嘴里头隶属他儿子的种种过失，什么整天说负面的话什么的，其实说给他爸听的。我说那你儿子太冤了，你其实真的是家庭，尤其家庭里面每个人都不是一座孤岛，每个人这种所谓叫男半球的这个蝴蝶，哪边的蝴蝶这个山下翅膀，这男半球一场海啸，这种样子连锁效应真是太多了。那其实呢，我们还有一点我们听众朋友提出来，就是所谓叫吵架的艺术，就是这个吵架之后如何化解如何平静。曲老师，我们这个话题可能要留到下一期再细细来聊了，是吧？这个沟通不畅一定是涉及到情绪情感，互相之间的认知，以及呢最重要的就是冲突解决。这其实我上次课你还给发了广告，就是我在悉尼这 那希望我们以后下期的节目，下个月第三周的节目呢，能够继续来说，也非常感谢今天曲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今天就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各位收听。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